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可见我们大概唱的不多，所以我就记不得了。哈，你们虽然预备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所以常常挺习惯的做礼拜，只是唱歌做礼拜，好像没有跟那位主是觉得那么的亲密。但是真正认识主了以后，跟主那样子的亲密的时候，哎呀，真是每次想到他，就是走在路上啦，在这个看到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从内心里头会跟主对话，说主啊，真是你看你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么的奇妙，这么的美，哎，爱他，看虽然看不到的啊。但是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喜乐会从里面涌溢出来。你讲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有的人说怎么样的喜乐啊？我说只有你自己尝过了，你才知道那个喜乐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代替的。你得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办法能够比的，能够跟主那种从主那里来的那个喜乐来比。哈，我们还是连着多唱几遍哈，预备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已经他，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Oh
说不出来那个地方来呀，这个停下啊，要休息一拍，好，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我们再来一次哈，一这个，对，来，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一起他就有所。
荣光的大喜乐来切勿啊！再一次预备，来，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一心他就有所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把这个味道就唱出来了，说不出来，真的，你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哈，从我们里面出来。好，我们再来把那个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三章的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三章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不晓得大家忘记了没有哈？神的命令，三章二十三节，预备，来，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
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照他的旨意，
我们若照他的
预备来，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就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就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就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好，在约翰二书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千万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哈。
亲爱的兄弟啊，
预备来。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聚集在你自己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啊，真的你的话语真的就能够让我们那个灵能够苏醒过来。就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被一些事情，被很多的环境，就让我们的灵好像是沉睡，或者是好像无力乏力，但是主啊，你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真的从你的应许的当中，我们能够得力，而且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好像鹰展翅上腾一样。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能做些什么，也不是我们凭我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完成什么样的东西，主啊，乃是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主，今天真的太多的东西，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掌控的。主啊，突然来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主，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谢谢恩主，因为认识你真好，认识你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有了盼望。主啊，认识了你以后，真的让我们在看到，主啊，原来有很多我们被蒙蔽的，我们被你自己开启。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谢谢主，你自己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主啊，谢谢你的宝血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你真的主啊，真的因着你的宝血俯瞰我们，哦，看我们真的是唯一，我们怎么能呢？但是主啊，真的一切都是你所成就的，我们就在你面前献上了感恩，求主你自己恩待，求圣灵宝贵师来开启我们，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那么下个礼拜一我们就没有在美国，我们就出门了，要到十一月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呢回来以后再通知大家。真的我觉得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查经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祝福，真的就是说分粮的先得粮这句话真的不错，真的让我们哪什么时候也凭着信心，当有人想要大家一起来追求更多认识主的时候，真的我们凭着信心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不是说我能够准备什么可以教你什么，而是我们愿意一起从神所启示的圣经的记载的里面给我们生命有得着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跟一些有心要读圣经比你信主年纪比较这个少的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开始往前走，我相信分粮的一定先得粮，真的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22节看到2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节到25节，总共才只有4节的圣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读两遍，我们请姐妹们读22，弟兄们23，然后第二遍的话呢我们弟兄们读22，姐妹23，我们来读两遍，姐妹们请22节来，预备起。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好，我们弟兄们来22节来背起。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种子这道既然顺从了真理啊，我想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读的时候讲到说既顺从真理，我想把真理先说一下，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经就是真理，是不是这样？啊，对啊，是，我觉得这个大概念是对的，但是仔细去想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本身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本身告诉我们圣经只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那么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呢？圣经本身没跟我们讲说圣经是真理，假如说圣经里面有神的真理 OK 哈。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一个东西一取代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让我们的人生会走差。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经会让我们走差，乃是说当人把圣经的认识错的时候呢，会把我们从耶稣的面前带到圣经的面前，但是读圣经的人不一定得救，懂圣经的人不一定爱主，你们同意吗？啊，讲圣经的人不一定遵循圣经，你们同意吗？所以等到有一天当我们是面对真理的时候，你就不能骗你自己，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还会用我了解圣经，我明白圣经，我对圣经的解释最正统，还可以来还可以来自己觉得怎么样了，还可以觉得说我没有行什么不重要，我再把圣经讲得对就好，有没有？但是面对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套就行不通了，
面对耶稣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个讲真理的算呢，啊，圣经里面，哎，这个到耶稣面前来，不是那个讲真理的算，是那个行真理的算的，是不是这样？哦，所以你看这个之间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讲的，你不要说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我不能把它读成说你们既应顺从圣经啊，这个你这个一取代就完了。啊，一取代就一取代，你慢慢慢慢就哎，就然后圣经谁来解释呢？圣经我自己解释，然后怎么样呢？自己做的事情就安慰自己说我是顺从圣经的，我是什么的，对不对？是吧？今天全世界的异端都说他是遵行真理的，有没有？有没有？但是你慢慢看他所行的，耶稣做不做？哎，这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当我们所做的，我们觉得我们是顺从真理，哎，为什么顺从真理？因为我顺从圣经，对不对？是不是？哇，自己把圣经解释成这样，那么听了人家对圣经解释，那我们也觉得我很正统，我是顺从真理的。但是很稀奇的是，等到你把我们现在觉得是行真理的东西、顺从真理的东西，在读回圣经，在耶稣上读读看的时候，奇怪，耶稣也不这样做嘛，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记载过嘛，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谓的顺从真理，只是顺从人对圣经的解释，都还没有顺从圣经的本身。我告诉你，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是被解释圣经的人骗。不要说骗，因为解释圣经的没有意思要骗我们，是误导了我们，你懂这意思吗？但是假如我们真正顺从，我们真正顺从真理，是把这个真理带一个名词叫我们真正顺从耶稣的话，哇，这个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们就必须要接近自己，接近自己的心。当我们顺从真理，我们是顺从耶稣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一个到耶稣十字架宝座面前来的人，看不见自己罪，他有没有看见耶稣啊？没有看见自己的软弱，他有没有看见耶稣啊？有可能顺从真理吗？没有可能。所以当我们碰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看见别人的错，而且说我看见你的错，是我对圣经很真实的认识，那么我原谅我，我只能说你只是顺从了圣经，而且还可能不一定是圣经的本身的真理，可能还是顺从了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你同意吗？啊，当我们真正顺从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望，渴望耶稣怎么样？渴望耶稣接近我这个人，渴望耶稣接近我这个人。接近我这个人怎么话呢？就是接近我的心。假如有一天我们说我们顺从了什么，而我们的心不会被接近的话，这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到神面前让神来接近我们的心的话，这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有问题怎么办？这有问题也是人之常情。耶稣也怜悯我们，我不能说耶稣也同情我们，但是耶稣绝对不会姑息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人本是尘土了，我们真会这样软弱，所以他还是会给我们机会，是不是这样？但当我们真正顺从真理，顺从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心愿意耶稣基督来接近我的心。我们这次去探访一对夫妻，其实去看他的姐妹，结果他的先生讲了一句话很摸着我，我知道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怎么叫很真实的人？他说季琼啊，他说我算是一个很正统的知识分子，他说我已经60多岁了，虽然我现在信耶稣信的时间不久，但是你知道吗，这60多年啊，这个儒家的思想，我所读书里面给我的一些观念，我在世界上这个生意场上跟人家在那边赚钱第二的过程的里面，你知道弟兄有多少的东西在我这个心灵的里面已经刻下了很多的东西耶。他说我现在觉得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耶稣的宝血把从前不是从神来填在我心里刻在我心膀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给我怎么样了，一样一样给我砥砺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假如有这样的感觉很好，假如没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只不过怎么样呢？只不过我们从前活着有几十年的岁月，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现在在多一个圣经的东西摆在我的心里面，是不是这样？然后给自己产生矛盾难过，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有一种渴慕，什么叫洁净我们的心？就是让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顺从了耶稣基督，顺从了真理，怎么样？就让这个真理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洁净，慢慢慢的洁净。洁净的意思就慢慢慢慢的涂抹，慢慢慢慢的抹去。今天我们观念里面有很多东西还非常鲜艳的啊，是不是啊？有冤报冤啊，是不是啊？有恩报恩，是不是啊？有冤有仇报仇，是吧？像这种东西还很鲜明的话呢，需要顺从真理，让耶稣来给我们洁净一下，涂抹一下，砥砺一下。等到有一天我们顺从了耶稣，我们顺从了真理以后怎么样，在我们心里面出来那个有恩报恩，什么有仇报仇，这个东西慢慢淡了，起来的反而是代替那种什么，哎呀，这个应该要饶恕，应该要爱他，这个东西怎么呢？感谢主，是什么呢？是顺从了耶稣吧。因为这些东西是耶稣生命里面有的，是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鲜明的一些人世间所给我们的东西。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是顺从什么？我们顺从什么？我们顺从社会里面的律例，我们顺从这个魔鬼的律例，我们顺从教会里面的这个教堂里面的规矩，我们顺从我们祖宗所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我们到底顺从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无辜，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白纸，是不是啊？都是慢慢慢慢被人把它填进去的嘛，是吗？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们的心，什么叫做接近呢？就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好像一个白纸一样，可以让神在上面写下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需求。王学的功用真的可以做到的，慢慢慢慢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里面自己很多的东西已经填满了，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就可以接近。我记得我今天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里面很感动。我觉得你顺从真理，顺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其实真正这样来讲啊，耶稣亲口说我就是真理，有没有？有啊。那么一个政治家的，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做政治家呢？一个人会做政治家的哈，能够做政客的哈，他就是最有名的，什么是真理？他把所有东西通通都模糊，懂吗？是不是？但是耶稣很清楚讲了，我就是真理。真的，当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许我们所做所行的是在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所看不见的怎么样呢？我们再骗自己说我是遵行真理的，我是遵行圣经的，那也只不过是安慰自己的良心，没有办法达到洁净我们心的所有一切的活动都跟顺从真理无关。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从事的任何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我们任何的我们的一个行为，我们一个顺从的一个行为，若是不能洁净我们心的，都是跟真理无关的。啊，那么跟真理无关怎么样呢？不能洁净我们的心，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我们也可以顺从一些事情怎么样，让人心里觉得好过一点，是不是啊？啊，或者能够相对的有点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上帝也没有那么苛刻的反对我们，只是彼得他有个很深的体会，他这个体会什么呢？他说我们既然顺从真理，这个真理是可以洁净我们的心的，接近我们的心表现出来是什么？伶牙俐齿啊，表现出什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无伪的爱，没有虚假的爱弟兄的爱啊。我常常说我们人不是不会爱人，问题是我们爱人的动机
就是我们爱人的目的不是爱人，我们爱人的目的是为了爱我们自己，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有时候说姐妹比较有爱心，我就挑战姐妹，你们爱你们的先生真的为了爱他吗？等到他不满意的时候你还爱他吗？这问题就不是问题就很出来了吗？对不对？是不是？你说这个第一，我们男人好像比较不太会爱，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好，我也承认我们弟兄本来就是这个对爱不太懂，是不是？打拼创业是吧？这些东西还能够这个傻头傻脑的做黄牛都愿意，是不是？是吧？做鸳鸯那做不来，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也承认，我承认。但是问题是，你们姐妹怎么样？啊，你们真的就你们的爱真的像耶稣这样的爱吗？啊，就是我们不爱他，他爱我们这样吗？就是我们错，我们抵挡他，他为我们定十字架是这样吗？假如不是的话，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爱是什么吗？我们这个爱是手段，不是目的吗？啊，哪一个人爱是目的的？你们讲一个出来，我听听看。今天在不要说社会上哦，基督教界的嘛，你去碰一个嘛。但是我觉得什么写爱情小说的那些歌功颂德的那些爱啊，好像都那个爱就是目的，对不对？自己牺牲再多，别人再对不起他，他那个爱还是深深的在他的心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人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爱，就是因为得不着才把它写出来，在幻想的里面，在思想的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你们说琼瑶是一个得着爱的人呢，还是他是一个渴望爱的人？你们说？啊，那我要问你们，那个耶稣的爱是他真是能够活出这个爱呢，还是他也只是把爱画一个大饼给我们在里面，画个梅子给我们在里面止渴的？你们说什么？就是因为真理是耶稣，我们顺从了耶稣所接近的结果，让我们里面就是有耶稣的这一份，没有虚假爱弟兄爱。爱弟兄有虚假，这个爱不是从清洁的心出来的，是从一种达到某一种目的出来的，是这样。而耶稣也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来爱我们。那么是什么目的呢？耶稣要达到一个目的来爱我们，那个目的就是要爱我们，所以就没有问题，是这样啊。耶稣要爱我们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是为了爱我，所以他的爱又是目的又是手段。嚯，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只有爱，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个手段，呵呵，做不出那个手段。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搞得出爱的手段，但是爱却不是他的目的。哦，这个东西很辛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彼得在这边讲到的一个我们顺从的真理怎么样，就是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有一个结果，以致爱弟兄的心没有虚假，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怎么样才可能爱弟兄没有虚假？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这句话，就把那个爱就设定一个标准。你说这句话到底爱弟兄没有虚假是标准重要的，还是没有虚假重要？你们讲给我听啊，没有虚假才重要。所以呢，我们能够顺从耶稣，顺从真理多少，我们就能够很没有虚假的爱人多少。但是能够爱人爱到完全呢，又不一定啊。我再说一次，这是我生命里面一个最真实的一个领受。其实说以至于使我们可以爱弟兄没有虚假，那个意思就是你可以很真诚的爱你的弟兄，但是你能够爱多少呢？可能有限，但是你爱的那部分是没有虚假的，这就好，是吗？啊，是吗？好，今天我们有没有顺从真理？从什么地方一步一步的开始来思想？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神。我们顺从真理不是从什么呢？不是从我有没有懂圣经开始来切我有没有顺从真理，我乃是从在我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东西被上帝delete掉了。 世界的观念，自己受到很多是东西的影响，教育等等这些，这个教育还包括基督教的教育在内。我很慎重，我很严厉的讲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神在我生命里面，因为认识耶稣以后，神都开始在砥砺我一些基督教教育在我里面的一些东西。世界上这已经慢慢都已经被砥砺了，还有一些是从我一开始信主受洗就做一个小以色列人开始，也是需要耶稣耶稣到世界来，有没有把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的这个里面救出来？有的，我告诉你，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很严谨的思想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我们顺从真理，我们从两点 check。 第一点，我们内心真的有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砥砺我们一些跟神想法、价值观、心意不一样的东西。我说不要用我们自己或者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来识破我们里面自己都知道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神心意的那个东西，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理由，千万不要这样。我是一个很会讲理由的人，但是呢，我里面很清楚知道说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时候，我要怎么去面对它，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被砥砺，有没有被洁净，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被洁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表现在外面的事，有没有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是说我们对人的爱真不真。不是神没有要求我们，彼得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所以你爱弟兄要完全，有没有？他只要求我们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要真就可以。今天我们大家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当中，我们对人的关怀没有目的的，有没有真真心心的那份有神很喜悦？可能我们能够有的这些爱的外面表现的行动，对不对？哦，可能不是很完全，但是那一份单纯的没有目的的没有虚假的真心的对人的这一份的关怀是神所悦纳的，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常常在要求别人完全对，却忽略了他那个不完全的真，结果让人都不愿意真下去，大家戴个假面具，你同意吗？大家要这样吗？今天什么叫做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就大家都知道标准是什么啊？都用这个标准要求别人，以至于别人很真的做得到一小部分，全部没有做得到的时候，我们要用很完全的去要求他，到最后什么？他都不敢真，因为他一真的话怎么样呢？有做得到的一部分，也有做不到的一部分都表现出来了嘛，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因为我们要要求人家完全，结果忽略了他现在生命的光景只能够做到这一部分的真，我们能够领受他这一部分的真怎么样呢？哎，他以后就愿意表达那个真的时候，怎么样就不需要戴面具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老是讲吵吵闹闹，不要怕吵，不要怕闹，就要怕假，来不来？但是有人说，弟兄你讲这个话，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太真了，所以吵到简直是受不了，那要悔改。不是说真就可以了，真还要有很多了嘛，因为你真就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嘛，对不对？你真要面对自己真心的爱，你是真要面对自己真的那种的脾气，对不对？神所不喜欢的部分，所以我们真的部分神所喜悦的我们要保留，我们真的部分生命里面还不完全的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这样了吗？这就有出路啊，而且也可以坦然无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在说，今天一个顺从真理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好好思想，顺从真理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没有虚假的爱，没有虚假的从我们里面可以出来。我再说，我们那个爱可能不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虚假，能够做到一点就一点，能够做到两点就两点。当别人要求你第三点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直接讲说，弟兄姐妹啊，你要求的这点真的我还没有，对不起啊，请你为我祷告， 责任感。敏文很少要我为他祷告，我常常要敏文为我祷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忠告。
啊，你没听到我说敏文要我为我祷告的机会比较少，他只要我跟他一起祷告啊，是这样。那我常常要敏文为我祷告的次数比较多，因为我有很多我做不到。那么弟兄们姐妹们，你们哈，真的你发现对方是爱主的，他不爱主我没有办法，对不对啊？你发现自己觉得是爱主的，等到你先生配偶做不到的时候，当他跟你讲说请你为我祷告的时候，你是高兴的还是难过？
高兴。
真的吗？你好好去想，你要去想这个问题。任何哎，这个还要虚假一点吧，对不对？最好是现在马上能够符合我的要求，是吧？还为你祷告，等不及啊，我告诉你。其实一个真正顺从真理，一个顺从耶稣的人，只是一个完全的开始。我再说，今天人一受洗，哎，你不是基督徒吗？马上就要求他，好像就马上就可以在他生命里面可以已经有什么生命的果子，什么温柔啊、善良啊、信实啊，什么好像这些果子，圣灵的果子，从那个身上想摘下来，马上来吃了，是不是这样啊？来享受了是吧？人家才信主没有多久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可能吗？我们这样的要求公平吗？不公平。但对一个人信主五十年了，我们这样的要求有没有过分呢？也没有过分，对不对？但是吃不到怎么办呢？吃不到也没有办法，多栽培一点嘛，是吧？为他祷告，主啊，多栽培一点富士栽培的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说这边有一件很真实的事，其实一个真正顺从真理得着救恩的人，得着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起步。我有的时候常常要讲，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上教堂的人，我们真的是一个顺从真理顺从耶稣的人吗？这个也不画上等号吗？是不是这样？那你真正顺从的耶稣，我们真正曾经顺从过真理，顺从过耶稣，顺从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出这个爱的呼声的人，第一个，我们真的在我们内心深处就开始有被主的宝血有洁净的工作，有洁净的工作，不是全部，至少我们愿意向耶稣开放顺这个顺服的这部分会被洁净。其实我们愿意跟神开放的部分不是很多，作为我们真正实实愿意顺从耶稣基督的部分，我们这部分是会被神的真理、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的，真的是这样。 OK， 好，下面好，这边我把顺从真理跟二十三节的你们蒙了重生，蒙了重生，蒙了重生就是顺从真理，你们同意吗？啊，什么叫顺从真理啊？我就蒙了重生。假如我们顺从真理没有到重生的生命来，那不要是顺从什么？顺从圣经啊？顺从圣经能不能得救？啊，一个人完全把圣经从创世纪第一个字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统统背起来，而且背得很熟，你跟他讲圣经里面什么他都跟你告诉你，来这样人得不得救啊？这很挑战了。其实在以色列当中有这样的人，你问他什么基督当生在何处，当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他马上就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啊？有多少的人都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圣经里面讲这个永生，为永生作见证，也是这个圣经，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发生的呼声是什么？来到我这里来，干渴的到我这里来，饥饿的到我这里来，耶稣所呼召的，你来面对我，来跟从我， 这是真理的呼声。假如真理的呼声不是要我们去跟从他到他面前的话，来来懂我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都去懂嘛，上课嘛，对不对？哎，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上课哦，我的意思呢是说你去懂了怎么样？你懂了要去顺从，顺从一定要跟嘛，你不跟怎么来从呢？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真正接受了耶稣的这一个顺从，就是蒙了重生。这个重生，老约翰用个什么东西比喻呢？老约翰说是用彼得，对不起，老彼得用什么东西来比喻呢？是用种子来比喻。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懂的，什么叫做这个能朽坏的种子，什么叫做不能坏的种子啊？既然是种子，为什么有的种子会坏，有的种子是不能坏？能坏的种子是什么种子？能坏的种子也能够称它的种子吗？啊，那就太
太没有，这就不发了，不会那个发芽生长。
不会发芽的种子，我们也可以叫它是种子吗？
又看不出来，
不是种子
啊，
像种子，却又不是种子，就是人叫它种子，但是只有外表，没有生命的，这就叫能坏的种子，是不是这样？
嗯。
OK， 我稍微讲一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个种子啊？啊，我们这个人其实真正来讲，我们这个人，假如里面包着是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会发芽、会成长、会开花、会结果的种子。但是，假如我们这个人虚有其表，而没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那我们有可能生长、发芽、开花，结果是接触像耶稣一样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来了就没有可能啊！就是走的每一个人老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到就是你知道吗？哈，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只是人的包装，里面包着是同样的人。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是贪心的人，他抱着政治的外衣，对不对？政治成为他的手段，他借着政治去达到他支持贪心的目的。但是当他去做生意，他只穿上一个做生意的外衣，用做生意的方式来达到他支持的目的。当他穿上了宗教的外衣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支持的，还是为了达到支持的目的，是这样而已了嘛？这叫什么？这个就是叫做换汤什么？
不换药，
就只有外面的这个样子，但是没有里面那个真正可以发芽的生命。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旧生命都是那个能坏的种子，你同意吗？耶稣基督蒙了重生，神所生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是不能坏的种子，这两个东西非常清楚。假如我们是从老亚当这条线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称它是有生命，那个生命是能坏的。什么叫能坏呢？会过去的，不长久的，留不久的。所以我们只要是从我们人里面自己的里面所发展出来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不管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啊？不管是政治的表象是什么，只要是人里面发出来的，从亚当这条线里面发出来的种子所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能坏的东西。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讲，美国有人权报告，讲大陆怎么样，大陆每年也对美国的人权有个报告，你们去看过啊？哎，我看过的呀。他讲到说，在美国有多少家暴，有发生多少，跟中国来比了嘛？
是不是？因为你是给他自由，所以怎么样呢？他打了老婆，对不对？是不是？你才罚他，是不是？我们是不准他打老婆，那个样子想要打都不行，是这样举例来讲。那么就是你们是对你们是对丈夫有人权是吧？我们是对太太有人权，是不是？讲了个半天，你不管怎么讲，我告诉大家，这都是从能坏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哎，共产主义这个私有财产好还是公有财产好？
私有
啊。都有坏的部分，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从能坏的种子里面长出来的。
你知道啊，我在泰国北部，后来进到缅甸去。这个佤邦他们有个背景，从前是佤族，他们这些佤族大部分的佤族从前都是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所以他们叫佤丹，就是红佤。你知道吗？他们上面有些领导下来呢，哇，他们很看重这个意识形态，他们就问我说：“王老师，你觉得是共产主义好呢，还是什么民族主义啊、资本主义啊这些好？”他问我这个问题了吗？啊，你们怎么回答？我真的很透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先不讲哪个好哪个对哪个错，我说你觉得共产主义现在成功吗？他说没有成功。那我加了一句，他很高兴，我说不成功的东西不代表错啊，他也很高兴。那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不成功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人有罪。什么我也做8个钟头，你也做4个钟头，结果我们两个待遇一样，我努力做也是这些，我不努力做也是这些，所以谁会努力做呢？对不对啊？因为人有罪，是这样吗？他听听有道理，对的东西不一定成功嘛，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啊？是吧？那么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觉得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成不成功啊？他想了一下，好像我们现在都在追求这些嘛，他在跟我讲。我说是啊，我说是啊，但是我说做成功的东西又不一定是真理是对的啊。哎，他也是很高兴。但我说你知道吗，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成功啊？因为人有罪啊，人自私啊，因为我多做就多得，少做就少得，所以大家拼命做啊，所以他就成功啊，是不是这样？不管你什么，统统是从能坏的种子的根出来的东西，长出来的东西，你同意吗？啊，哎，那还有一种是不能坏的种子慢慢长出来的东西，就是蒙了重生的这一个生命，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是另外一个源头。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样讲，我们真正信耶稣悔改以后，在我们得着了这个重生，蒙了这个重生，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我要问大家，我们信耶稣到现在，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在我们生活里面长出些什么东西来？啊，长出些什么东西来？啊，哎，有生命就会长嘛，对不对？能坏的种子都会长嘛，怎么不会长呢？假如那个自私是一个种子了，它都会长出贪婪，长出你争我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它都会长出东西来嘛。更何况我们是蒙了重生，我们是这群人是顺从真理，也就是蒙了重生的我们这一群人，是由于不能坏的种，我们蒙了重生，这个重生是不能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到现在长出些什么来？我们照照镜子好不好？这很麻烦，也不需要用什么东西当镜子，是吧？人家说圣经就是镜子，结果圣经它把我们长出来那个由于坏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都把它解释成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都有可能的。哎呦，这话会不会讲得太快一点？就今天有人可以把圣经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解释到个地步，我们是从能坏的种子自己个性老我里面长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把它解释成是神的作为的。我告诉你，这么厉害的， 啊，
这是千真万确的嘛，这是不能坏的种子嘛。那么我们到底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蒙了重生呢，还是我们只是入了基督教呢？基督教范围太大了，我们只是入了一个教堂呢？只是入了浸信会呢，还是入了长老会呢，还是入了地方教会呢，还是入了个什么会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入了个路德会啊，入了个卫理公会，还是你基督教还是所有这些会的总称呢？是不是啊？你真是入了基督教，是你长老会的人还会爱浸信会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啊？这才叫入基督教嘛。假如你只有入这个浸信会的话，你可能碰到长老会的人就不尬意他，因为他讲话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我觉得不晓得我们彼得哦，彼得从他能坏的种子里面出来的东西啊，被耶稣一碰到，耶稣马上就彼得啊，是不是啊？收到路窍吧，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有人，哈，为了阻止把刀拔出来的时候，干得好，小兄弟，干得好，你懂这意思吗？是不是啊？还是我们真的像我们里面有个主的生命，这个人他为了要怎么样的时候，弟兄不可以这样的，神的家不兴这样的。在神的国里不能这样的，像耶稣一样，彼得收教入窍吧，收到入窍吧，是不是啊？但是彼得的里面有一点点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所引发出来一些思想，讲到说耶稣在提比利海的这个耶稣在问他们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大概七七八八讲了一大套，结果彼得怎么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讲这句话，耶稣怎么说？西门巴约呢？这是父子是你的。今天生命跟生命回应，我告诉你，我们要很小心。今天在一群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坏，因着不能坏的种子所长出来的东西，也会吸引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所长出来的东西。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因为能坏的种子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也很羡慕那些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所长出来的这些表现，是不是这样啊？举例来讲，我听过吴长老讲到他怎么样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一方面他自己真的圣灵在他身上医治他的绝症，大肠癌医治好，他知道这位神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觉得神真的这么好，圣灵能力既然这么大，为什么我不能感受呢？他有一天上阳明山，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他就跑到一个草堆的里面跪在那个地方说，神啊，你今天不得着我就不出来，他前面祷告祷告，生命就充满他。他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讲完以后，大家都在交通嘛，我们一些年轻的交通，我们说，哇，他真的很有决心啊，是不是？买这个那个感动一来，就跑到草丛里面，路边的草丛，哎，对不对？就进去这样的祷告，对不对？这个，然后有人就说。哇哦，像这样一个方法可以得到圣灵，我哪天上阳明山一趟？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呢、听到别人讲的都不一样。我里面有一个常客，我说主啊，为什么我向他要你的心没有像他那么的强烈跟渴慕？你发现很稀奇，举例讲，哇，你看到有一些这个 worship team 在台上，特别是电视啊什么，哗在那边是，我不知道你们羡慕的是什么，我们羡慕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有些是从能坏的种子的，因为那个种子我就称它是一个我们生活表现出来那个根了嘛，长出来的东西嘛，到底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呢，还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有哪几方面我们生活的表现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所长
出来的这一部分，这叫什么？这才叫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只是做礼拜，只是读圣经。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这种的，对不对？我们是上教堂，人家是上寺庙，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是读圣经，人家是敲木鱼，是不是这样？都有的，形式不同，但是呢，那个根源都是一个。除非我们生命里面有的清洁、圣洁、爱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真正什么？真正从不能坏的种子，所谓的不能坏的种子，也是永恒的种子。能坏的就是暂时的，不能坏的就是永远的。今天老师讲，后面就要形容了，什么叫做能坏的种子呢？就像草啊，就像草上的野地的花，就像花草啊，都会过去的嘛，都会凋谢的嘛，漂亮漂亮一时嘛，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能干也是能干一时嘛，对不对？今天哪一个人是这个英雄到个地步说你死了以后世界就垮了？没有，包括美国总统、大陆领导，不管你谁死了，世界照样运行下去，好好的。我告诉你，哪有这个团体少了你，这个团体就灭了，就垮了，啊啊，没有的嘛。哪一个人就从那个能坏的种子出来的东西，你再能干，你再聪明，你再了不起，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你又怎么样？对不对？我告诉你，没有你啊，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没就至少在我心里面，闵文都还比你伟大的嘛。因为没有他我怎么办？没有你跟我什么关系？你毛主席死了，你什么蒋介石死了，现在陈水扁什么下台上台，跟为什么马英九上台下台跟我什么关系？你再伟大跟我没什么关系嘛。倒是闵文哪一天在家里跟我罢工了，我这个就还我觉得我太太还比这些人更伟大，你同意吗？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我跟你讲，你，但是假如是从不能坏的种子可以生出来的东西，他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跟他再享受，这就是一种是很大的损失。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从能坏的种子里面出来的东西，你再怎么样，你老实讲，你走了，人家只好像吃好东西，妈妈下嘴巴就结束了。本来满桌子的这个菜肴，对不对？大家客人上了桌子，妈妈干净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由于不能坏的一些东西，种子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可能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怎么样呢？他所做下的，他在我们中间所有这些东西怎么样？好像一直流传在人的心里。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就一个是暂时的亮一下。我在山上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这句话，这个领导讲这句话，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在那里面，因为我们在山区的时候，因为就是你说那个萤火虫哇，很漂亮的。假如那个背景是一个山。对不对？又刚好是下半月。什么叫下半月呢？就是十二点钟以前月亮没有出来，十二点钟以后月亮才出来的。这个假如是下半月的话，是不是啊？假如一个背景是一个山，对不对？黑黑的，哇，那边就有很多的萤火虫在那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我就跟他讲说，他那个萤火虫好漂亮啊！你看那个领袖怎么讲？很漂亮吗？他的寿命不长。亮一下过不久以后就没了。他下面讲了一句很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王老师，我们泰国北部毒枭的头子，所有贩毒的人都像萤火虫一样亮一亮就不见了，不见。有的因为是真厉害真地盘被打死了，不然就是被抓了，不然就是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的短暂。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也让我以后有勇气跟他讲说，真的，若是你觉得有些事情你心里面不平衡的，我们可以走一条神所喜欢的路。这才是让我真的有勇气可以跟他讲的。因为他已经体会到了这一方面的成就，像萤火虫一亮就不见。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感觉从能坏的种子，我们今天世界上拥有的东西， 只是像萤火虫一亮一亮就不见了。那不能坏的种子，从耶稣基督重生生命来，在我们生活里面长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再来读一次吧。这些东西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读读一读，好不好？在这个腓立比书啊，不，对不起，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果子就是从种子妈妈慢慢生长，对不对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来的嘛。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二、二十三节来，预备起。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OK， 好，二十二、二十三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重生生命里面以后开花结果所结出来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禁止。什么意思？什么叫没有任何东西禁止？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大家都喜欢，没有人会禁止它。这个一个跟强盗天王吵架的人，强盗也不喜欢。虽然是个强盗，你跟他和和平平的，他也喜欢嘛，不是吗？今天我常常跟你讲，我们老是律法这样规定，我们这样做，做个守法的人，你以为你很高干了，你错了。我们要做是做律法不禁止的事，那才是更高干，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事。什么呢？比如丈夫顺服太太，没有律法禁止吗？有没有？顺法这个神的命令有没有规定说要我们做丈夫的顺服我们太太？有没有？没有啊。那我们顺服太太可不可以啊？没有律法没有禁止你啊，对不对？他只是说做太太的要顺服丈夫，他也没有说做丈夫的不可以顺服太太。没有啊，没有嘛。真的，这是我讲的。我说一个做太太的会顺服丈夫啊，假如心不甘情不愿的话，虽然表面做到了，神也不一定完全喜悦，但是呢，神至少觉得不错，你已经尽到你的本分了，是不是啊？但等到一个做丈夫的愿意听他太顺服他的太太，哦，这个就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事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果子，假如我们反过来读一下，好不好？假如说我们反应快一点的哈，我们反过来读一下。是吧？能坏的种子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仇恨，啊，忧愁，啊，纷争。你，假如我们用现在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到最后会结出来的这些果子，能坏的种子所结出来，我们跟它刚好相反吃来读的话，假如我这样说，我们现在结的果子是能坏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子多呢，还是不能坏的种子结出来比较多？能坏的啊。假如我们说我们真是蒙了重生，可以结出这一些圣灵的果子，羡不羡慕？没有别的路。你从宗教的路，什么文化的路、教育的路、什么的路、政治的路，今天基督教界也有很多人专门搞政治的，对不对哈？那么什么？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跟耶稣，真的只有一条路跟耶稣。你慢慢会发现，这一个生命是可以成长的，这一个种子是会成长的。不能坏的种子，我们常常给它养分呢，你知道吗？我们有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常常给它养分呢。我们
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我们永和这批人呢、啊，哪一个那个得意样离出来？你怎么？你老我又饿了，想吃宵夜啊？我们常常是给那个能换的种子，给他养分，给他养分，让他长长长。今天这些东西还是别人想利用你的时候，是给你能坏的种子的养分呢，让你可以来为我做事呢。从来没有说让一个人，你肯不肯为我做事不重要，重要是你要去遇见主，你的生命可以成长。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需要遇见神、碰到神才能够成长的。今天我们太强调浇灌的人，我们太强调栽种的人，我们有没有强调过叫种子可以生长的上帝？这句话是保罗亲口说的，是不是这样？保罗怎么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那么在最后的什么？在最后的是叫他生长的神。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里面，他们要我们人要我们看重什么？人要我们看重什么？你看重什么就没有办法看重我了，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他看重神，你也看重神，我们大家才会为神走在一条路上。他要你看重他看重的，是不是这样？就是用一些圣经的道理让你来看重他所看重的，是不是啊？今天很稀奇呢，是不是啊？这个搞差会的人就是宣教第一名，是不是？搞牧羊的人就是培灵第一名，是不是这样？然后搞了弟兄姊妹，到底是要培灵还是要布道？搞到最后一天到晚在那个自己本地都没有传完了，跑到外面去，是吧？那你神的心意外面不传，你怎么样怎么样？七七八八讲了个半天都是什么？今天一个有牧养恩赐的人，他鼓励人出去，佩服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专门搞差会的人，对不对？弟兄，你要到主面前好好搞清楚。你真要出去，你要好好搞清楚了。不是一听到有人去，我们的亲戚爸爸就抽入他去了，因为反正当炮灰也不是他，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好去想，你好去思想，一个人没有真正遇见主，生命那个不能坏的种子，生命在他里面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发芽茁壮。你叫他去说什么东西，你都害他的，我告诉你。我真的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说季兄，你在外面那么久了，你干嘛从来不这样回来呼吁大家？我知道出去外面是什么回事，我没有办法不负责任回来随便叫你们去干嘛。一个不知道在宣教的地方会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什么这个那个，对不对？什么人来都要去给他去，是吧？考虑到的就是这个钱给这个人这个合不合适的问题，对不对？你们怎么想？你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你要很负责任，你就让第一个要知道，真的他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在他里面能够已经茁壮到个什么地步了。你不然的话很辛苦的。今天人家说有高达90%宣教士的阵亡率是90%，为什么？就是在一种能坏的种子的养分的里面，让人靠着能坏的种子的什么东西，以为要去做一件不能朽坏种子的表现的事情，没有可能的嘛？怎么有可能呢？没有可能。所以求主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去发展那个能坏的种子里面的一切，我们乃是真的求主让他既然给了我们不能坏的种子，让我们就能够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让这个种子能够继续发芽。所以你看，活泼长存就是一种很新鲜嘛。哦，是这样哈、哦，真的求主赐福里面。当我们一落在一种疑问的里面，那个活泼长存的本身，第一个，我们的疑问是好的。假如不没有活泼长存的，没有活泼新鲜的，就证明什么呢？我们
限制了、辖制了神的道，你同意吗？啊、哦，是这样。所以关于新的东西，也不觉得一定对，也一定好。但是呢，旧的东西有它的好，但它好的完全吗？它也不一定好的完全，是不是这样？啊、哦，真的求主妈妈怜悯我们，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不能坏的，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里面会发展出来，确实彼此相爱等等一切圣灵可以结的一个果实。彼得在这边提醒分散在各地，现在正是在遭遇到许许多多肉身环境苦难的人，让他们的眼睛不是放在能坏的东西的上面，让他们眼睛乃是放在不能朽坏的东西的上面。今天我们常常眼睛看见那些会朽坏的东西，抓住了我们的心，以至于好像我们被吸引到个地步，怎么样？我们反而忘记了那个不能朽坏、会存到永久的东西。我们常常在这边 struggle 嘛，上个礼拜我跟一个弟兄在那边交通什么呢？交通到宣教工厂去以后回来，内心深处发生了一种痛苦。他讲了很笼统，但是我慢慢听，哦，做了个归纳，做了什么归纳呢？比如说，假如今天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跑到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去，看到人家很落后，会不会有点怜悯心，会去帮助人家呢？会的，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跑到那些地方去，那么看到人家很贫穷，我们也会愿意帮助人家，那么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也会这样怜悯之心、恻隐之心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是这样。那么第二方面呢，但是我们有知道说，我们帮助他物质让他进步了一点点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们都还不快乐，只是拿去去帮助他们那一点点，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他就想不出为什么去帮助他们。但是呢，不去帮他们好像又有点同侪压力，去帮他们自己也没有想通，是不是啊？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哎呀，我叫弟兄是这样啊，假如物质层面的价值你还看得非常的重要，你还丢不掉，对不对？那至少假如你有点恻隐之心，你要去帮人家，那你又信了主，又觉得这个物质东西对人家不是真正人心的满足，因为物质也不能满足你，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呢，我发现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知道物质不能满足你，那你又还不能跳出这个物质界的时候呢，所以要你拿出去帮助别人，你也没有这个动力。我说假如有一天你会发现物质不能满足你，你对于物质的需求能够放下，当你看到别人在物质上真正有贫乏的时候，你也会愿意帮助他。但是你用物质帮助他，你最终还是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满足你，还要把耶稣给他。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生命胜过物质对你的挂牵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两样东西。我说你现在的矛盾是你自己在里面还没有出来，我说你没有出来，你也不要怕别人论断你，你很坦然的，主啊，你先帮助我，在我自己物质层面要满足我肉体情欲一切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你把我先救出来，我经历了这样你的救赎，我以后就可以给人家两样东西，我物质里有的也可以给人家，我里面的救恩我也可以给人家，是不是这样？像耶稣是一样吗？耶稣说 我给你眼睛看见了，就是让你去多犯眼睛多犯罪，我把你眼睛医好干什么？这个理由又不成立啊。对，一个摊子起来，你为什么？以后耶稣跟他讲说，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怕你以后的遭遇比你现在更厉害，有没有啊？那些摊子，耶稣没有说，我摊子我把你医好了以后，你从前不能犯的罪，现在你生风活跳了，又可以去犯罪了。耶稣不做有没有？他也没有嘛，他碰到了他就会医他，因为耶稣在他里面有两样东西可以供应人。我说今天呢？今天你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供应你，另外一样只有一半，好像得罪点没有得罪点，说你今天很惨，我说，他认识到我跟他交通的这个东西的，就看他以后怎么样去跟主要，是吗？你看，我们常常是在能坏跟不能坏，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么一些，我们生下来就是被能坏的种子给我们里面了。但是什么叫做福音？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道什么道？这道就是真理，这道就是生命之道，这道就是耶稣，这道就是福音。所以我讲福音是什么啊？福音是一套耶稣基督的道理，不，福音是耶稣本身。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念第一章第一节，念到以后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好，就第一节就好了。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福音吗？啊，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就是很简单，这个圣经很简单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去读读原文，你去读读英文，福音是从他开始，就福音是他带来的，福音在他里面，他就是福音。今天我们说传福音传什么 ？OK。弟兄姊妹，我要给你们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交通，你可不可以去传布西啊？啊，就你能不能去介绍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当然可以嘛，看看他传记，跟人家讲讲，对不对？另外就是，你把你真正的好朋友介绍给人家，跟你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写传记介绍给人家，意义不一样啊。意义不一样嘛？今天人传福音就是有我一个人直传，有关耶稣的事；一个人是把耶稣在他里面的，耶稣传给人家，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今天我问大家，今天的基督教界要你们传福音是传哪一种福音？啊？看看传记传福音给人家了，还是把你真正经历的耶稣是你的好朋友介绍给人家，是哪一种？你们说。今天所有在外面教导的。啊，你要传福音啊，来上课，跟你讲福音的内容，去讲福音的内容，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跟你讲说，你去传福音就把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这是耶稣讲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被鬼附的人走遍底加波利，怎么样？传耶稣在他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这叫传耶稣嘛，传福音嘛。就是我说，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就是传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怎么回事啊？今天很多人说传福音一定要这样那样，我告诉你，统统懂了去告诉你啊，你根本还没有经历这位耶稣，你跟他讲的就好像我今天跟他讲布西一样，其实你懂的他也不见得不懂，你懂这意思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慢慢老彼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第一章非常重要的，就讲到这个很真真实实的救恩，很真真实实的真理，很真真实实不能坏的种子，蒙了重生，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参加再多聚会，我们再参加多少教堂的活动，耶稣跟你没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宗教的活动。真正跟耶稣有关系的，就成为这一个不能坏的种子的养分，让我们生活里面可以结出这个不能坏的种子里面的实。别人可以看得见，别人也可以享受的。 温柔能不能享受啊？和平能不能享受啊？你对这个一个人对你的鲁莽，他的忍耐，你能不能享受啊？都能够享受的。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所得的福音就是那个蒙了的重生，就是那个顺从的真理，就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让这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生长，能够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我们请弟兄祷告。
我相信彼得从前只有能坏的种子在他的里面，就是他在跟随你地上三年半的时间的里面，他很多方面的表现大部分都是那个能坏的种子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但谢谢主，曾几何时你从死里复活，你让他真正的遇见你，真正的遇见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这位救主的时候，慢慢开始他里面就多了一个不能坏的种子所能够展现出来的东西。主啊，真的愿主你亲自施恩，让我们思想我们到底那不能坏的种子借着顺从真理我们得着了吗？我们真的顺从了真理吗？我们的心真的被你洁净吗？主啊，愿主你亲自的施恩引导，因为你的话真的点点滴滴的好像在敲醒我们，唤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注留意的许许多多我们爱的东西只不过是给我们能坏种子的养分而已。愿主你亲自的施恩，但是走主的道路哪怕是艰辛，哪怕是十字架，主确实给我们一个可以滋润我们不能坏的种子的养分。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在世积聚的日子，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接触不能坏的种子里面所有一切的内涵。主啊，施恩引导帮助，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